16岁时，深爱我的人突然爱上别人，我觉得自己是这世界上最伤心的人。神却让我发现，我里面住着一个7岁失去父亲的哭泣女孩。每次男友离开，都把我摔在同一个绝望悬崖。我看见自己的爱有病态，是被抛弃感驱动的爱，锁住男友和自己。我付出爱，为更多控制爱，却不是真给予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走出控制之爱，文90后读者家人麦。就当这是给你的一封告别信吧，告别那一段6年的感情。16岁那年，我们开始恋爱。虽然那个时候我们都不信主，却都偏执地相信彼此是上帝派来守护对方的天使。那时候你在学院篮球队，又高又帅，而且专一地爱我。每天早晚自习都要接送我回家，甚至在训练休息时都要跑到我的教室给我送些小零食。整个高中时代，我都沉浸在这种爱恋的甜蜜里。全校几乎所有的女生都羡慕我有一个这么好的男朋友，而我也深深相信，这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一个这样爱我的人了。我常跟朋友说，我妈对我的爱也要分给弟弟和妹妹一些，而你却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一个人。年少的爱情总带着占有与嫉妒，尤其是我很小就失去父亲，父爱的长久缺失让我对你产生很深的依赖和信任。别的情侣之间总会用宝贝之类的昵称，而我却常常喊你爸爸或哥哥。你在我心中就像一座山，我就像一只小猴子在这座山上嬉戏玩耍。你恰好大我2岁，什么都为我着想。高中时你就开始打工存钱，给我买各种吃的穿的，以至于我一直坚信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就是你了。高三毕业后，我们在不同的城市，那时我复读，你每隔1个月就来看我一次。我去南京参加艺术考试，你买不到火车票就一路站到南京来看我。确定我自己可以找到住的吃的后，只待了几小时又返回。你这样的事情根本说不完，我以为我们的爱情会一直完美下去。大一那年冬天，我忽然发现你在学校跟另一个女生产生感情，甚至你的 QQ 空间对我设限，开始变成你们的内容。当我给你打电话要解释的时候，你沉默了很久，说了一句，算了吧。当时我正在图书馆复习期末考试，心脏狂跳。期末考一结束，我就到郑州看你，我要看看这个女生究竟有什么魔力把你从我身边拉走。你当时依旧以男朋友的身份接待我，你陪我街上吃饭时遇见了你的朋友，他看着我说，这就是 Y 吧， Y 就是那个女生的名字。你知道当时我心中的滋味吗？我只有一个想法，一定要把你留在我身边，我绝不能忍受你把对我的好放在别人的身上。爱情里总要有人受伤，你还是离开他回到我的身边。渐渐的，我开始把你当作我爱情里的一件战利品。我开始对你周围的女生小心翼翼，会害怕你再被别人吸引走。直到大二那年，我认识了耶稣。慢慢成长后，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爱。从小缺乏父爱，让我的心里充满不安全感，尤其是父亲突然离世，更让我的内心深处植根一种被抛弃感，想要有人给我安全。而你的出现正好填补了我内心的需要，所以我全心地爱着你，也全心锁着你。 锁着我自己。我在潜意识里害怕你有一天会离开我，一想到如果你不在身边，我将没有你给的这些爱和保护，那我一定活不下去了。尤其不能忍受当你跟别的女生在一起时，她将会拥有你曾对我所有的好。一想到这些，嫉妒的火简直要把我烧灭。你也不止一次地说过你爱我，很爱，可是跟我在一起有时让你觉得很累，而我更是把自己的一切都赌在与你的感情里。我不能想象在没有你的世界里我要怎样活。信主后三个月，因为信仰的差异，我们分手了。那时我还很不成熟，想要在主里过完美的生活，而决心与过去的一切都划清界限。你害怕我是被传销欺骗，而专程跑来看我。你想要确定我过得究竟怎样，每天守在我的宿舍和学院。十几天后，你离开了。我以为我们的感情就这样走到了终点，谁知半年后，我突然得知你又恋爱了。当你开始属于别人时，我的感受就像一个曾经心爱却许久不碰的玩具突然被别人抢走。我不能接受你去爱别人。那几个月，我每天哭着睡去，哭着醒来，一定要去郑州找你说个明白。虽然身边的弟兄姐妹对我有劝阻，但我还是去了。你确实还是爱我的，我一出现你就会心软，又离开别人回到我身边。那时你还做了绝志祷告，你把《爱要怎么说出口》这首歌放给我听，我们一起从头哭到尾。那时我们已经恋爱五年多了，深感相爱不易。那时我对你的爱已经有了变化，我意识到自己是想要控制你，控制这份感情，好填补我内心的需要。所以每当你离去的时候，我就会变得歇斯底里，无论做什么都要把你找回来。我以为这是最后一次了，我以为从此以后我们就会好好生活在一起。那时我们经常幻想以后要定居在一个南方小镇，我们都喜欢山清水秀的南方，在一条河边或者山坡盖一座房子，种种地，看看书，傍晚时牵手散散步。我以为这幅画会是我们的生活，可是我的生活里有了耶稣。我们都没有想到他要来谱写我们的生命，虽然那些经历真的很痛苦。耶稣懂得我内心的伤痛是什么，就是没有父爱的安全感，被抛弃感。他要医治我，给我一个健康自由的生活，他要帮助我亲眼看见自己在爱情里的病态。小时候的伤害早已结痂却未痊愈，他所发出的阴影一直捆绑着我。每一次你的离开都像是把我狠狠摔在悬崖里，我以为那痛苦是来自于对你的爱，其实你是我的导火索，总是能触碰到我小时候的伤疤，他们被狠狠地再一次揭开。父亲离开世界时我只有七岁，所有人的焦点全在妈妈身上，没有人知道我的害怕与委屈，那些不安全感、被抛弃感一年年累积。甚至我们相遇相爱，你开始承担我所有缺失的爱，而每一次你的离开也相应激发我所有的伤害与痛苦。其实我始终把你牢牢攥在手里，不让你离开。我以为所有的原因皆因对你的爱，耶稣真的很爱我，他不能让我继续锁住自己，他要来医治我的伤痛。虽然这意味着我要再一次体会他们。后来你大学毕业，去了一个遥远边疆小城工作，我陪你去单位报道时，你幸福地向同事们介绍我是你的女朋友。我们本来计划一年后我大学毕业来到你的城市工作， 可仅仅过了半年，就如过了一场地震，一切都支离破碎了。2013年初，那一天是我23岁的生日，你一句问候的话都没有。那时你说工作忙要值班，我们已经一两个月没有联系过。我发短信问你，今天是我生日，你发来四个字，生日快乐。后知后觉的我才恍惚觉得不对劲，打电话过去问你是怎么回事。你吞吞吐吐地说，我们信仰不一样，根本走不到一起。我的世界颤了一颤。我买了火车票，49个小时的路程，一路摇晃到你面前。你见我第一句面就问，你能放弃自己的信仰吗？我低着头，内心汹涌。我从没想过这句对白会出现在你我中间。我心里问神，耶稣，我能放弃你吗？我能背叛你吗？这就是你要我一路颠簸到这里要做的选择吗？我知道，这一次我不可能说着违心的话把你留住。难以割舍的眼泪流得凶猛，终于我开口了，我不能。你苦笑了一下，眼泪也流下来，你说，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你知道吗？如果没有圣灵在里面帮助我，我说不出这么坚定的话。你一直是我的全部，一直都是。可是这一刻，我发现自己已经爱主胜过你。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，又是49个小时的返程，我没吃一口东西，一路为你祷告。我以为你是因为工作的原因不能委身耶稣，你所在的地区也没有教会和弟兄姐妹，所以你还没能真正认识耶稣。我在心里暗暗决定，两个月后我毕业一定要到你身边工作，一定要陪着你到你回转信主的那一天。等你真的明白这份礼物后，我们还会在一起，组建一个基督家庭，一起来荣耀神。你看，我的心里还是你，甚至打着主耶稣的幌子来遮蔽你。造化弄人吧，我跑去成都参加你单位的考试，遇见了你的一个领导。面试时他问我为什么那么远跑去工作，有家人朋友在吗？我说我的一个高中朋友在那。他听到你的名字后就说，哦，听说他跟女朋友分手了。我按内住心里的委屈，不让眼泪涌出来。你的单位在成都恰好没有我这个专业的名额计划，于是我又跟着他们去泸州，但很不幸，在泸州依然没有名额。他们说，下一站我们会去西安招生，如果你去西安，我一定告诉领导，有一个女生非常热爱边疆，一路跟着我们，一定会把你录取。于是我又开始计划去西安考试。他们见我一个女生在外面挺辛苦的，就请我吃饭，闲聊时聊到你。其中一个说，你现在跟那个 Z 在一起，就是去年我送你去单位时跟我住一个房间的 Z， 一直开玩笑喊我嫂子的 Z， 你是因为跟他在一起才要离开我。这是我20几年听过最伤心的事。7岁时爸爸去世，我太小，还不能体会失去亲人的痛苦，可现在我完全可以体会到了，而且从小积郁的那种被抛弃感溢满了我整个身体。我问神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你不是最爱我的那个人吗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？我从来没哭得这么伤心，那疼痛就像把我的皮从身上扒下来一样。回到青旅，我拨通你的电话后没有说话，你也沉默。突然电话里有来电铃声响起，一个女孩接电话的声音出现，是 Z， 你们现在正在一起， 我感觉到你的难堪了。我说，我都知道了，贼在你的身边吧。你也不再隐瞒了，你说你们真的很相爱，离家很远，没有朋友，他对你很好，你们又是同一个单位，在一起互相帮助，很好。你知道你说这些话时我的滋味吗？欲哭无泪，几乎要晕倒。我说你只是一时寂寞罢了，你回来我会原谅你的，我一定改掉所有的坏毛病。你说不用了，我们不是一路人。我们过去所有的甜蜜与幸福一下涌出来，拉扯着我，让我不能放手。我紧紧握着他们，却又像泡沫一样飘着飘着碎了。我回到成都，买好回学校的火车票后，又一个人去了康定，坐在靠窗位上，眼泪飙飞，看着大巴车在歪歪扭扭开着，我甚至祷告，主啊，我的难过几乎要承受不住了，我多想这辆车一下翻进悬崖，让我离开这世界，再也不要醒来，再也不要承受这些，太痛了。耶稣真的很爱我，当我处在人生最低谷时，他却带我登上他的圣山，在我忍受这些背叛抛弃的伤害时，让我体会到他被钉十字架的痛苦。我的心里满了苦毒，他的心里却满是爱。在一段时间里，我既失恋又面临毕业，心里满是泪水，几乎每天都哭着睡去，有时夜里突然醒来，也是一场大哭。我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伤心的人了，一个一直深爱我的人突然爱上别人而离开我，我真的无法接受这事实。也正是在这时，神让我明白，人世间的爱都含着罪，只能借着基督而出的爱才有真正的纯洁与善良。神亲自安慰我，在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常常陪伴我，他改变了我的环境，给我一个全新的开始。而我也惊讶地发现，当我把焦点在你身上挪开时，我有更多的时间与主亲近，去体会他，认识他。我把自己的痛苦与难过向主倾诉，他便带我回顾这之前所有的伤害。我才发觉，原来我里面住着一个七岁的小孩，他正在里面委屈地大哭。虽然很多年过去了，我也已经长大，可是小时候的伤害没有被处理，我选择去遗忘不管他，原来他一直还呆呆地站在原地。我竭力地满足他对爱的期待，你给我伤害也会加倍地返回给他。亲爱的耶稣，我在祷告里常常称你为天父爸爸，你也真是我的好父亲，你告诉我你会来满足我所有对爱的需要，你不会伤害我，永远都不会丢弃我。我是你掌上的明珠，是你最爱的宝贝。我生命中所有的缺失，你都要加倍的补偿我。天父爸爸，是你把那个七岁的女孩抱在怀里，让她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她在可安歇的水边，让她再也不害怕。你借着爱情医治我，也更新我对爱情的看法。今年年初，他又联系我，原来他在跟那个女生之间出现矛盾，希望我们的感情可以破镜重圆。他突如其来的转变又开始冲击我的防线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是一种又爱又恨的纠结，曾经的美好又跑出来拉扯我，而那些伤害也仿佛萦绕在眼前。亲爱的耶稣，我还记得那一天你感动我去读雅歌，你知道我内心犹豫，就告诉我，我的妹子，我的心腹，乃是关锁的圆，紧闭的紧，封闭的全圆。我一下子就明白，自己的时间真的还未到。我从16岁时与他谈恋爱，整个世界中心全是他，分手后一直沉浸在痛苦里，你才刚刚修复我的心，领我从阴影里走出来，而我还没有享受过单身的美好时光呢。当时 我正在一个湖边读雅歌，清风吹来，湖面荡漾，也似我心里的荡漾，那真是与耶稣恋爱的滋味。耶稣不会让我孤单，更不会让我没人爱。继续看下面的经文时，竟然看到我心里特别想对耶稣说的话：风茄放香，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，我的良人，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。是的，这正是我期待的。可是那新陈佳美的果子是什么？我可以为耶稣存留什么呢？虽然我谈过挺长一段时间的恋爱，可现在想起来，我的爱真的带着病态。我只想满足内心里对爱的渴望，却不懂得毫无条件的给予。虽然我在这段感情里也付出很多，可是我很明白，我付出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更多。我还不懂得如何去爱一个人。亲爱的耶稣，我的天父爸爸，我的良人，当我写下这个故事，我感恩你神奇的领我走了这一段路，医治我，苏醒我，教导我如何保守，如何等候，如何期待。你说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，等他自己情愿。我的良人，是你让我在爱里有了自由。